好，今天我们看路德记啊。今天我们看第一章跟第二章啊，下礼拜我们看第三、第四章，然后最后一次我们会把路德记跟四世纪啊，我们做一个比较。那四世纪最后一句话是讲什么？大家知道？
十列中
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啊。那在四世纪当中，我们读到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啊，很多的罪啊，有奸淫啊，有暴力啊，有仇恨啊，各方面都有啊，还有彼此相杀、内战等等的啊。可是，在路德记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很美的图画，是一个爱情故事啊，很和平啊，很祥和。那我们在读这个圣经，其实很少像这个故事啊那么美的啊。那这里是讲到一个路德啊，跟他的婆婆这个拿阿米的这个故事，他回到他的故乡，就是伯利恒啊，所发生的一些故事。其实短短的四章里面有很多的图画啊。我们知道说，旧约里面很多的故事啊，这故事就好像是，神他就是借着这个故事就做了很多的图画，每个图画都有他的属灵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看到啊，他是原来是一个寡妇，而且是一个外邦人啊，是摩押人，是一个被咒诅的民族。可是后来呢，竟然来到了以色列啊，住在伯利恒，之后还跟有一个叫波阿斯的啊结婚，后来生了孩子。那孩子这个他的家谱，我们就看到是大卫的家谱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哈弥赛亚的家谱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这个是有一个女的啊，一个寡妇，她后来结婚。圣经里面哈，你注意到圣经里面通常讲到女人哈，女人通常是在预表着教会啊，就像是女人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最终的目的就是结婚嘛，嫁人嘛，生子啊。那所以圣经上用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好像是夫妻的关系一样啊。所以讲到你这边看到女人的时候，你就用这个观点来去看啊，它好像就是一个教会。教会原来的光景是怎么样，可是后来呢却蒙恩啊，到最后进到一个很光荣很荣耀的一个地步。那看到做丈夫的部分，我们看到波阿斯，从波阿斯的身上我们看到很多耶稣基督的影子啊。比如说讲到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，他是一个大财主，那他讲到他这个人是很好心啊，他开放他的田，他是个庄稼的主等等的，很多方面我们就看到好像是耶稣基督啊。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就是说一个至敬的亲属，我们中文翻译成至敬的亲属。波阿斯为什么会娶路德呢？啊，这是一个责任啊，一个责任，就是说，在当时，如果是一个人他死了，他留下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的话，那必须他的亲族当中啊，最靠近他的啊，就是比如说兄弟，最接近他的啊，就有责任要娶这个妻子啊。娶了妻子之后呢，啊，就生了孩子，就归给那个已死的兄弟啊。然后呢，你还要去买他的地啊，本来是属他的地，因为他死了之后，你要把他买过来。买过来之后呢，但是这块地呢，以后是留给谁？不是留给你自己哈，是留给你跟他所生的孩子。那这个孩子呢，不是你的啊，这个孩子是属于那个死去的前夫的。这个规矩很奇怪哈，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律法？在中国有没有这个？没有哈，在我看只有在这个以色列这边有哈。
兄终弟及啊！
啊，
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叫
有兄终弟及啊。
啊，
在匈奴的话，如果你到匈奴的话，他是爸爸的那个卑兵都是儿子的哈。所以你看到王昭君啊，在历史上讲到说，他最后是因为那个匈奴国王死了之后呢，他就归给他的儿子。我们中国人看起来这太不像话了啊！可是，在当时的情况，他们的环境上是允许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情形是这样子，也就是说，伯阿斯把路德娶的时候，他所用的身份叫做至亲的亲属，把他娶过来啊。那个至亲的亲属在原文上的意思就是跟救赎主是同一个字啊，买赎啊，赎买者啊， 你把他的地给赎买过来啊，死人的地给赎买过来，或者说是怎么样啊？所以这个至亲的亲属这个字是跟赎买者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从波阿斯的身上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好像是基督一样啊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拿俄米啊，拿俄米在这故事里面也占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因为拿俄米他所代表的是他的婆婆啊，是他的婆婆。那路德是因为跟随他的婆婆，他原来他不是说他要去找波阿斯怎么样的哈，他是因为跟随他的婆婆，然后哎恰巧
是爱他的婆婆了，
因为爱着他的婆婆，
生命有很大的影响，
对，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哈，然后才碰到波阿斯哈。如果路德一个人来的话，他会不会找到波阿斯？他都搞不清楚哈，哦，原来还有赎买者这么好的事情啊，他都不会知道。但是婆婆知道哈，婆婆知道说哦有这个规矩，婆婆也知道哪几个哈是这个候选人哈，很重要的。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子来去叫路德哈，怎么样去让他能够喜欢你这样子哈。所以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哈，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去找到耶稣，对不对？是谁把我们带到耶稣那里？圣灵哈，是借着圣灵让我们来明白律法哈，来明白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哈，能够去遵行他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从这个图画当中看到很简单的一个关系哈，就是耶稣基督那一部分哈，我们这一部分还有圣灵所扮演的角色哈。那最后这个故事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很好很美的结局哈，那就是在一个很充满了和谐好充满了爱的气氛当中，最后的结局是路德终于嫁给波阿斯。那从他的族谱当中，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啊，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也是从这里出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个，我们今天看这两章哈，从第一章开始啊。第一章一开始就说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啊。那士师秉政，我们知道士师记里面充满很多很乱的事情啊，而且以色列人常常犯罪，不断的犯罪，有那些循环啊。那神就会惩罚他们，神惩罚他们的时候，就把他们交在那个仇敌的手中哦。仇敌的手中，有时候仇敌像蝗虫一样，有仇敌所到之处，哇，那些粮食都没有了啊。你看这边饥荒，我们不晓得是因为天气，或者是仇敌把这个粮食都拿掉，但是很奇怪就是。在应许之地，神跟他们讲这块地是怎么样的一块地，是流奶与蜜，有山有谷，雨水滋润之地，那怎么会发生饥荒呢？那如果发生饥荒，一定是有一件事情临到，就是咒诅临到。怎么样的事情会咒诅临到？是当他们怎么样，没有听从神的话，没有遵行律法。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里面讲说，如果你遵行神的话，这一切的福都追随你哈。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，这一切的咒诅就跟随你啊。你种地，这个地会不会出粮食？不会哈。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神应许说这个地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润的之地，这个地方不缺粮食的啊。神已经讲了，我们来看那个经文。你看在生命记第八章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啊，你看到会有神给我们的应许啊，不要愁这些啊，神他会供应我们。你看到第八章的第六节啊，他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美地啊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水，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、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，你在那里怎么样？不缺食物啊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。你吃得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啊。所以神应许说，这个地方是很好，流奶与蜜啊，你不缺食物。可是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会造成这个问题呢？哈，饥荒。我们翻到前面一点，第七章哈，《生命记》第七章十二节啊。他说如果你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他就会向你守约，按着他启示守的约向你施慈爱，他必爱你，赐福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，而且他会祝福你在你所生的地所产的，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这个牛犊。 你们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不能生育的哈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你离开了哈神的话哈，那这些咒诅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哈。我们看到在第生命记二十八章啊，二十八章三十八节哈。但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啊，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，收进来的却少，因为被蝗虫吃了。你栽种修理葡萄园，却不得收葡萄，也不得喝葡萄酒，因为被虫吃了哈。你的境内有橄榄，怎么样哈？还有你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吞吃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你不遵行神的话，所以饥荒之所以发生，我们看到是因为他们不遵行神的话啊，所以造成的结果。那如果碰到饥荒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反应？
逃难。
逃难。我们看到这个人就是逃难哈，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哈，伯利恒这个字的意思啊，你们知道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？伯利恒，伯啊。伯特利，我们看到有很多伯嘛，伯这个字的意思 bet 哈，原文希伯来文叫做 house 之家，什么之家哈？伯特利的哈，意思是神的家啊，所以讲神的殿哈。bet 利恒呢 lehem 的意思是 bread 哈，就是面包粮食，粮食之家发生饥荒哈。伯利恒是很有名，大家把它记起来哈。粮食之家，耶稣是什么？从天降下的粮嘛，他生长在伯利恒哈。
叫粮仓，
对，这叫粮仓哈。可是在这里发生饥荒，那有一个人带着两个妻子，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寄居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就逃难哈，逃避饥荒啊。在中国以前有没有？你碰到饥荒的时候，你看到会有很多流民啊。山东人闯关东就是这样子，是现在在演的，是好。所以饥荒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是要逃。但是应该是怎么样反应呢？如果我们碰到饥荒的话，我们应该如何做？
认罪悔改。
认罪悔改，对哈，我们就应该认罪悔改，回转到神的面前。神会不会回头？神会不会向我们施恩？神会向我们施恩哈，神给我们的应许，只要我们能够回头就可以了啊。那但是我们人的反应呢？只要我有本事的话，就怎么样？就逃啊！到我没本事的时候才回头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人他能够到摩押地去啊，以前能够移民哈，就像我们这边哈，哦，这边情况不好，我们移民到哪一国去？表示你还有一点本事哈，还有一点积蓄。所以从他们家乡人的眼中来看，这些人是看起来家境还不错了哈，才有本事去到摩押地。那摩押地这个地方啊，摩押地其实是在应许之地之外的，神已经把那个地给罗德哈，他是罗德的子孙。那罗德摩押这个民族其实是受咒诅的民族，对，是被咒诅哈。在我们来看一下摩押地哈，摩押人哈，在生命记的第二十三章。因为摩押人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他去雇了巴兰哈，当时的摩押王巴勒就雇了巴兰来去咒诅以色列哈，然后又巴兰后来又教摩押人去做一些事情哈，让以色列陷到罪里面。所以这个神就在这个生命记上23章的第三节里面提到哈，摩押人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！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，又因他们雇了啊米索不达米的毕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啊！然而耶和华你的神却不肯听从巴兰，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成祝福的话啊！可是咒诅的话说出来的话归给谁？咒诅你的，他也要受咒诅啊！那个亚伯拉罕跟亚伯兰讲说，为你祝福的，他们要受祝福哈、啊。可是这些人啊，他们是要来咒诅他，所以咒诅也临到这些巴兰啊。所以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啊。这个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所讲的哈、啊，好像很严酷啊。那新约不是这个样子啊，但是属神有在神的里面有他的一些原则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人犯罪或者受咒诅的话，祝福就不会临到啊，那些灾难不好的事情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。 所以摩押地就象征着一个受咒诅的地方，可是这些人呢却跑到摩押地那里去。如果按着圣经的地理来讲的话，摩押地这个地方是在死海的东边啊，你们知道在以色列地，在它的东边有个死海，就是以色列地的边界那个地方，那它的右边就是摩押地，摩押地就现在的约旦，约旦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安曼，安曼这个是亚门这个字来的，这是约旦的首都，所以亚门跟摩押都是在那里。照理说这个雨水，这个从地中海那海上飘来的云应该落在这个犹大地的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雨呢现在越过了死海跑到摩押那边，摩押那边有粮食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神在祝福那里，那个地方还有的吃的，所以这个人才去摩押那个地方。那这个只是暂时的而已，那后来我们看到神后来再一次的又在祝福以色列的时候，又再把粮食能够带到那个地方去。好，那这个人就到摩押地去了。那这个人名字叫以利米勒，上次有讲过以利米勒什么意思，以利是神 El Elohim El 米勒呢神是王，亚比米勒记得亚比米勒的意思是爸爸是王，那以利米勒的意思是神他是王。四世纪那边讲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那现在神是王，这个以利米勒他没有把神当王，他也没有把神当王的，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自作主张。神有没有要他去摩押？神不会要他去摩押。以前那个 亚伯拉罕跟以撒不是碰到饥荒吗？他也想要下到埃及去嘛，那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下到那边去了。所以神他并不是要我们去面对这些东西去逃避，而是在这当中我们要去回转归向神。那这个人也是一样，他没有去寻求神，没有按着神的意思，他自作主张他就去了。然后他的妻子名叫拿厄米，拿厄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，很甜，可能很甜美，这个人讲话也很甜。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，马伦基连这两个就不大好了，马伦的意思是有病，有病的意思，可能生下这个人怎么 好像是长得不是很好，那基连的意思是衰败软弱的意思，奇怪，这怎么这两个孩子都是名字不是很好，那他们就是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，以法他也是一个丰盛的意思，伯利恒通常就称为以法他。然后他们一家四口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，他们去那边只是寄居，对不对？寄居应该过个一年两年应该回来了吧，结果他们一住住了几年，一住就住了十年，住了十年之后，后来这个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各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二八，一个叫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他们住了十年。后来马伦跟基连也死了，只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，所以最后的结果他们去了在那边十年，本来想要躲避饥荒，结果呢连命也都失去了，只剩下三个寡妇。所以这个摩押地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，那所娶他们在那边竟然娶了摩押的女子，可不可以娶摩押的女子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娶外邦的人，在圣经上在 律法书上那边写，可是他们却娶了，可娶了没有办法，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，那可不可以把他们休掉？还是把他留下来，后来我们看到只剩下这个三个寡妇，两个媳妇跟这个拿厄米。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到他们这个事情好像很悲惨，可是拿厄米听到了一个消息，就说我在这里待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就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，所以再一次的又把那个粮食给他们，也就是说再一次赐福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环境好像是很不好，那这个东西并不是会永远这个样子，时候到了，神当我们心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神会再一次的回转归向我们。所以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所需要的是信心啊。你看到哈巴谷书那不是讲这句话吗？哈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田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哈。那这里所讲的，你记得哈，哈巴谷书的主要的信息讲的是什么？讲到一人必因信得生哈，加勒底人自告自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眼睛所看的环境好像是很糟糕的时候，我们所需要持守的是信心。我们叫信心能够持守在神里面，环境不会给我们里面造成影响。而且这些好像棚内没有牛哈，好像是这里田中不出粮食的时间会不会过去？我们看饥荒有时候也会过去哈，饥荒一过去的时候，那个祝福又来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环境好像经济风暴哈，那这经济风暴之后，风暴之后也会出天晴嘛哈。我们看到前几个礼拜哇一直下雨，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好，我们一直很盼望晴天，哎，现在发现，哎呀，都一直晴天了哈。所以这个风暴有时候会过去，饥荒或者困难的环境也会过去，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信心啊，能够坚守在神的里面的时候，神会再一次的眷顾他的百姓。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就离开这个摩押地哈，然后就要回去回犹大地去，回犹大地去，他要不要带两个媳妇回去？还是很为难哈，到底要不要带哈？结果呢？结果他的两个儿妇。好，他就想说，你们是摩押人哈，到了我们以色列地哈，我们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看你们哈。你知道在四世纪当中啊，四世纪他们也都是很努力守律法哈。如果很守律法，看到哎这个生命记，刚才我们念的23章，摩押人哈，虽时代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哈。那如果碰到这种守律法的人来的话，哇，他们。一定会被受到歧视啊！所以拿俄米就对这个两个儿妇说：“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哈！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恩待你已经死的人跟我一样，哈！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各新夫家中得平安，啊！你是我的媳妇，但是我的儿子死了，你们可以再去嫁人了，哈，没有问题。”于是拿俄米跟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，哈！他们说：“不然，我们必与你同回本国，啊！”为什么要回去呢？因为他们舍不得拿欧米啊。后面有提到，他们舍不得拿欧米，表示婆媳的关系很好啊。你们是不是这样？婆媳关系好不好？啊，很好，感谢主啊！就像拿欧米这啊，哎，就舍不得哈、啊。这很奇怪，就是说摩押人哈、啊，跟这个外邦的这个啊，照理说通常会有很多的代沟的问题啊。我就认识有一个、啊、做他有四个孩子。两个女儿，两个儿子，所以有两个媳妇，两个女婿。可是他们娶的媳妇跟女婿哈、啊，都是外国人，一个美国人，一个日本人，一个德国人，一个瑞士还是什么。他本来想说，哎呀，我可以抱孙的时候可以，发现沟通都很困难呐、啊。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啊。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媳妇跟婆婆的关系很好啊。而且当婆婆要回去的时候却舍不得，表示说
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语言上的
可能没有语言上的障碍，而且哈、啊、我们很多也没有语言上障碍，但是哇巴不得说哎赶快保持距离啊。可是这里表示说他为什么舍不得他哈、啊、表示拿欧米的身上有一些东西会让这两个媳妇很舍不得很喜欢的哈、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如果你要跟着我的话，你要付出代价。所以拿欧米就跟他讲说，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要跟随我的话，你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？第一个代价是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受歧视哈，因为你是外邦人啊。是我们其实就像是这个摩押的女子一样啊，我们是生来受咒诅的嘛，我们生来就是与神隔绝，我们生来是跟神的诸约是局外人的啊，就像是这个一样。所以你到底你现在要进去，不晓得你会得到还是得不到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你要离开你的本族哈、本家，你的父家，还要离开你的神，你愿不愿意这样子啊？所以他叫他去 叫他们去思想啊，叫他们去衡量算计啊。就像我们跟随主的话，我们要不要算算代价？我们跟随主要算代价，对不对？你要
牺牲某种，
牺牲全部的，不是某一种啊，所有的哈。你若不爱我，胜你不若爱父母，哦什么？
这不配重吗？
你爱我过于爱你的父母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做我的门徒，没有办法来跟随我。所以你要跟随我所付的代价，等于说是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掉啊，特别是你要离开你的本国，离开你的父家，还有离开你的神那里去啊。我们来看有一个经文哈，在诗篇的45篇哈。因为像比如说摩押人跟以色列人有没有打仗啊？摩押人跟以色列人有打仗哈。那中国人跟美国人有没有打仗？哎，我们都是二次大战，我们都是盟邦嘛。以后会不会打，我们不晓得啊。哎，所以你们现在如果要入美国籍哈，你们到了美国了哈，要入美国籍。哎，将来有一天如果发生战争的话，你要站在哪一边？啊？你如果要入美国籍，你就非得站在美国这一边，对不对？你宣誓的时候你要讲，你要效忠一个地方嘛，你不能到时候脚踏两条船嘛，看谁打的，打赢，谁领先了我就加入哪一队，不能这个样子哈。
实际上两边都不相信。
实际上两边都不相信哈，啊，所以其实我们要求的是就是这一点啊，因为你是外邦人，这个不同的国家，有一天如果这两个国家产生矛盾的时候。你要站在哪边，这是很重要。特别是如果是你是王后的，我们常常看到在古时候，有吗？古时候这个王他要娶妻子，有时候是娶别国的王后，公主，对不对？那娶了别国的公主，有一天你跟那个国家打仗的时候，这个公主要站在哪一边？啊，劝和不劝离，劝和不劝离啊。所以如果你们在宣誓的时候，那个主考官问你们说，如果啊，中国跟美国打仗，你要站在哪一边？你要怎么说？站在美国的话，你的爸妈怎么讲？哎呀，你这个数典忘祖哈。可是站在美国的立场，你又不能说你要站在中国或者怎么样哈。有一个韩国人哈，韩国后来他做参议员，那他是在韩战的时候那个一个等于算是孤儿吧哈，后来被美军哈，被美国的 GI 把他带到美国来，带到美国来之后。那时候他已经十几岁了，十七八岁啊。那他一直很想读书。那后来他被一个家庭收养之后，那这个家庭就很帮助他，然后让他读书。已经十七八岁，可是他还要读书，从小学开始读到高中，他通了学历自修，然后他的爸爸也教他。那美国的教育制度也让他可以就是念完这个同等学历，然后进到大学，后来还念到硕士、博士，哇！后来当参议员。可是他后来他要宣誓要入籍的时候，这个主考官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美国跟韩国打仗的话，你要站在哪一边？”他想着说：“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不能回答？你要入籍的话，你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办法回答。”他说：“美国对韩国对我来讲哈，就实际上是我的母亲，他把我生下来。”美国呢，对我来讲好像我的父亲一样，啊，他把我扶养哈，给我这些成就。但是如果爸爸跟妈妈打架的时候，你说要我站在哪一边，我很难回答你。主管就说通过。所以他的态度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他觉得说韩国是把他生下来，他对韩国有一个感情，美国他也充满了感谢。他说，所以人家问他一个假设性的问题，如果这两国打仗的话，你要怎么办？所以他说他没有办法做选择。他说，就像我们要劝和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真的打起来的时候，那你是王后，你劝和也劝不了的话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还是要站在你的那新的国家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诗篇的45篇的第十节哈，第十节他说：“女子啊，你要听，你要想，要侧耳而听。”这个人要做皇后了啊，要跟他原来是这个外邦人的哈，别的国家。他说：“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哈，因为你将来生的儿子是谁？属于哪一国？ 随这国的哈，而他当然将来要做王哈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如果打起仗来的话，你还是要辅佐你的丈夫，辅佐你的王哈。就像是在近代史哈，清朝的那个康熙的祖母哈，康熙的祖母她是蒙古人哈，当时蒙古跟满清还蛮好的时候，她是皇太极，就是娶了这个蒙古的公主哈。可是后来在到了康熙时代的时候，蒙古跟金打起来了。那他这个后来他做了祖母嘛，皇太后、皇太太，那他要帮助谁？他就尽全力去帮助这个康熙哈。虽然他是跟他的那个族人打仗，但是在这种立场之下，他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拿俄米就问这个他的两个媳妇哈，你要离开你的家啊，不然的话哈，你还是回去好了。如果你离不开的话哈，所以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原来是属这个世界，可是我们先要成为进到神的国，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这个过去的东西包袱放下来哈。啊，当我们这个愿意就是说离开我们自己的本家哈，离开我们自己的神，不要再去被过去的一些事情给绑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我们才是能够真正的哈得到这个恩典这个祝福哈。那个拿俄米后来也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哈，我的女儿们，第十二节哈，为什么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够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已经年纪老迈了，不能要再有丈夫。哎，即或说我还有指望，我今天有丈夫了啊，我还可以生子啊。如果我现在是还有其他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啊，他可以娶你，对不对？按照规矩来讲，那我现在丈夫也没有了，我也没法给你们生孩子啊，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啊？那这个就是说，我们从这看哈，拿俄米没有办法再给他们肉身的儿子、肉身的丈夫哈。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进到神的国的时候，不是凭着肉身哈，而是凭着圣灵哈。这是焦米勒讲啊，跟我们讲的就是神的国，神的国是在里面，是一个属灵的。我们来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哈。所以拿俄米所给他们的不是一个肉身的儿子，拿俄米所给他们的是一个属灵的啊，属灵的一个属灵的祝福跟盼望啊。你看到第三节啊，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啊。他说，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怎么能够再进到母腹里被生出来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啊。所以拿俄米所给他们的啊，不是一个在地上的祝福，而是一个你成为一个神的子民。如果你要跟随我的话，你可以成为神的子民，但是你要放弃你原来过去你自己所拥有的啊，离开你的本国，离开你的父家，然后呢，你成为以色列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从以色列神那边得到祝福啊。所以当他们听到了这个之后呢，然后这两个就有不同的决定了哈。虽然他们都是放声大哭，虽然是舍不得，可是最后呢啊，你还是要做一个决定啊。他们都爱拿俄米，对不对？舍不得拿俄米啊。可是如果你要爱拿俄米，你要爱他的国，你要爱他的神啊，那这个他们就开始想一想了哈。所以后来有一个叫二八哈，二八的意思是景象啊，景象你可以讲说它是硬的景象呢，还是说这个左顾右盼啊，有可能是心怀二意哈，这样子哈。那就他的选择是选择他的本国和他的神啊，所以他就回去了哈。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啊，拿俄米跟他讲说，看来你的嫂子已经回他的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啊，那你跟你的嫂子一起回去好了。所以这个路德还是不肯啊，路德还是坚决要跟随拿俄米。所以你看到这有两个不同的选择啊，那二八跟拿俄米都是讲到摩押的这个媳妇，可是他们最后的选择确实不一样。所以二八可以代表是一个属世属肉体的教会啊，虽然是好像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哈，虽然好像是跟拿俄米有个关系了，可是到最后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他没有跟随到底哈，他跟随 基督却半途而废，就像是二八的情况一样啊。那最终他就不会得到神的应许啊。可是路德不一样哈，路德这个意思就是友谊哈，讲到朋友的意思，他是执意跟随拿俄米哈啊，所以他跟他讲说哈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哈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所以他在这里就讲表明他的决心，他要跟你同行，你不管到哪里去我都要跟随，跟你到哪里去，我跟你同住，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我跟你同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我要跟你同有一个神，而且我要跟你同死，我要跟你同葬。从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就是这个样子，跟随基督的态度就是这样子，与他同行，与他同住，与他同国，与他同有一个神，与他同死，与他同埋葬啊。最后面讲的说话说哈，如果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，这个是发誓的时候所讲出来的话哈，启示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。你看这边有启示，四世纪也有启示啊，这边的启示最后的结果就很美啊，在四世纪的启示都是结果就很哇很糟糕。所以启示的意思就是约束自己，启示其实是对自己是舍己的一个表示啊，不是叫别人舍己啊，不是压制别人或干什么啊。所以他这样子做，当他愿意舍己愿意降服的时候，你看到啊，神的祝福就临到他的身上。所以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啊，因为他通常啊，你在这边争执讲了半天，当有一个人发誓的时候，那你还不要再讲下去，不要讲下去哈。所以你看，所以到后来这个发誓就变成口头禅了，常常讲了你都不相信，我发誓哦，好好，我相信
发多了就成口头禅，
对，发多了就口头禅，动不动就说就要发誓哈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到后来讲说不可起誓哈？所以拿俄米就不再劝他，是因为当他起了誓之后，就了结一切的纷争哈。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也讲到哈，当我们起誓的时候，就了解所有的纷争，我们都不要再谈下去了哈。一定，你讲的话一定是对的哈。所以你看到他的心智很决定了哈。所以拿俄米，我们看到这两个媳妇能够这么爱拿俄米，不只是拿俄米身上有一些特质哈，还有这个拿俄米的神哈，让路德很羡慕，很愿意向往，很愿意跟随哈。因为在摩押他们所拜的神哈。他们所拜的神是很残酷的啊！他们研究这个历史，你看到摩洛啊，他们所拜的摩洛啊，他们是会让儿女惊火啊，是一个很残酷，是很道德上是很败坏的。可是他们在拿俄米的身上看到这个神，哎，不一样，是很慈爱的神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好像对有些人来讲的话，好像是很威严哈，敬而远之的样子。神也有一些律法。可是在这些所呈现出来的，如果你真正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这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蛮有恩典，蛮有慈爱，蛮有怜悯的神。那这些神，这个神所呈现出来的是摩押那个地方的神他们所拜的偶像所没有的。所以拿路德就是被这样的一个吸引，然后愿意跟随拿俄米，然后二人同行就来到伯利恒，然后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成人都惊讶，所以可能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啊，说哎呀，这不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是甜的意思，要叫我马拉啊，苦的意思啊。谁让他受苦的？
耶和华
向他让他受苦的啊。所以我们祝福的时候要说谁赐给我们的？神赐给我们的啊。如果我们降灾祸，说谁给我们的？神允许的啊，神允许的事情发生啊，也是他讲的也没错哈，因为祝福跟灾祸都是从神来的哈。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主的话哈，当然我们不是抱怨神啊，而是说，哎，神真的是统管这一切。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？我们再来想想，哦，原来是我们有些地方做的不对哈。有他的美意哈，全能者就管教我了哈，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哈。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哈，哎呀，拿俄米还有脸回来哈。很多人就是。可能就是脸皮薄一点，说哎呀，我怎么无颜见江东父老，出去的时候很风光，对不对哈？你们都哎呀，继续 人受饥荒吧，我们要到国外做义工啊，在那边东西很多哈，满满的出去，现在呢空空的回来，哎，你的先生呢，你的儿子呢，你看他就很没面子哈，然后带回一个，哎，这是谁，摩押的女子啊。但是这里表示哈，拿俄米很不容易啊，表示他愿意降卑谦卑。很多人做错了之后啊，不愿意承认自己错啊，那就糟糕了啊。但是拿俄米愿意回头，表示说他的心啊是柔软的。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情况，为什么到最后很糟糕？就是因为坚持嘛，我没错，我发誓一定对的哈。到最后你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，最后的结果是一错再错，那个洞越补越大啊。所以他现在回头了，所以表示说他的心柔软啊，他愿意降卑，他愿意不看自己的面子。我们也看到浪子的故事也是这个样子啊，浪子出去的时候也是很风光，对不对？哦，风风光出去，过来呢，空空的回来哈，哎呀，还有带着一些味道回来，啊，但是他之所以回来哈，是因为什么？他在猪圈里面哈醒悟过来，他醒悟过来说，哎，我干嘛在这里啊？我富家口粮有余，我干嘛在这里饿死？于是他醒悟过来说，我要回去哈。当他要回去，这事就已经很不容易，很多人他没有脸回去哈，到最后呢？就死了啊，上吊自杀啊，很多人做这种事情，可是他没有，他愿意回来哈，就说耶和华壮叫于我，他使我受苦，对，没有错哈。
他承认自己的错误，
也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所以你不要再叫我甜了啊！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做苦，现在呢，我知不知道什么叫苦？没有人比我更知道什么叫苦了哈。你们叫我苦好了哈，我改名字叫马拉哈。啊，那所以他就回来了啊。但是合成人都知道了啊，那拿俄米他回来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大家看到这动手割大麦哈，动手割大麦就是说开始收割的时候。那我们在以色列人哈，最主要的这粮食就是大麦，一个是大麦，一个是小麦。那大麦跟小麦是大麦先收割，之后呢再收小麦，所以你割的时候你要花。因为不是一天就割完嘛，哈，割了这个东西还要再，你看在中国大陆跟在台湾也是一样哈。你在台湾，你在收割大麦的收割稻子的时候，从哪里先收成开始？从南部嘛，哈。所以那些耕耘区以前台湾还比较穷困的时候，哈，耕耘区都是用借的，先从南部，哎，收割完了之后，哎，然后再割这个，再收这个中部的，一直到北部这样子来的。所以它是不同的季节这样子，因为地方比较大啊。所以不是一天收完，是好几天。那一直到最后收完的时候，收完小麦的时候，大概有七个礼拜。那开始动手割大麦的那一天啊，在圣经上讲那一天叫做初熟节。初熟节的时候要做什么事？要献初熟的禾捆啊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，在利未记的第23章啊。现在在犹太人他们也在守这个初熟节啊。如果你去犹太的会堂啊，在初熟节的时候，他们的拉比会拿一捆大麦哈，大麦就拿来献给神做摇祭啊。那初熟节是什么时候呢？初熟节是春天啊，逾越节过后的哈，通常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，或者是有人讲说逾越节过后的礼拜天哈，如果逾越节是礼拜五的话，刚好是第三天了。但如果逾越节是礼拜四的话，那就第四天。不管怎么样，有人说是在礼拜天的那一天。我们看这个第五节哈，23章第五节，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，啊，这是犹太历的1月14日，等于是我们现在的3月哈，3或4月。然后第十节讲说哈。这个你们到了我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，对吧？讲到一割下来的那一捆，就要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，就是当摇祭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。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初熟节的啊，哪一天怎么算啊？就是逾越节过后的安息日的次日。所以初熟节是指的这个时候。那逾越节过后安息日的次日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， 哦，所以犹太人的初熟节也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复活节，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所以你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刚好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那在属灵上的意思来讲，他们过去的日子已经死了，现在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。那从这个时候算起来，从第十五节，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，还有另外一个小麦，因为还有割好几天，你们要从安息日吃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初熟节的时候，然后要满了七个安息日，七个安息日就是讲到七个礼拜，过了七个礼拜的之后呢，然后到安息日次日共计五十天，这一天算什么节？五旬节哈，五十就是五旬，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哈。然后又要将馨素祭献给耶和华，好，像你们这种取这个细面多少哈？这个讲的细面是讲的小麦 ，OK。所以献禾捆的时候是用麦穗，还没有磨成粉的时候，可是五旬节所献的呢是要用细面，是麦子小麦做的，啊，小麦做的，而且是加工过的啊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，当做什么？初熟的供物献。所以初熟的是献两次，一次是献那个大麦的那个禾捆，第二个是献小麦磨的面哈，做成的饼，然后献给这个叫做五旬节哈。那这个两个都称为初熟的植物。那在属灵上的意思来讲，初熟节那天所献大麦的，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他复活，对，因为那天是复活节。那五旬节呢，所献的那个初熟的是什么？是我们门徒哈，门徒在五旬节发生什么事情？被圣灵降临哈，圣灵充满哈，然后他们里面就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，对，他们里面不再是像过去旧的生命一样哈，是一个全然新的开始。所以你看到路德记这边讲到动手割大麦，当他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是初熟节那天。那之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后来去拾麦穗哈，他到田里拾麦穗，他是不是一天而已哦？好几天呢哈。我们看到直到什么时候为止哈？收割我们第二十三节哈，二章二十三节。于是路德啊，常跟波阿斯的使女一起拾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所以大概有七个礼拜的时间哈。到后来他们过一个五旬节哈，所以路德在这个时间哈，等于说是在波阿斯的田中的时间，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哈。
就是说，他是从初熟节到五旬节完
了，对，差不多。哎，在整个过程，对，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。几个重要的节期，以色列人他们都会念圣经。那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所念的就是路德记。啊，在五旬节所念的就是路德记哈。祝棚节念的是另外一个哈。那这个五旬节所念的就是路德记，还有一个。以色列的传统，他们认为大卫哈出生的时候就是在五旬节出生，大卫死的时候也在五旬节死的哈，因为这个路德记就是在引出大卫出来哈，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哇，好，就是有很多这个圣经上所讲的东西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哈。好，那现在他们回到这个伯利恒了啊，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那第二章开始讲到说，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伯阿斯，是个大财主啊。然后路德就对拿俄米说：“容我往田间去啊，然后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取拾麦穗啊。”那这个可以到人家田里拾麦穗啊。我们看这跟很多的国家的不一样哈。如果是人家在收割的时候，你要找几个壮丁，不可以让闲杂人等进来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怎么可以进来？啊，捡我们的东西啊！那可是，在以色列的律法，犹太的律法讲到说，如果你们在收割的时候啊，如果有一些穗忘记掉在地上的，可不可以去捡起来？不可以哈、啊，要留给谁？留给寄居的哈、啊。这是一个规矩哈、啊，神他就是为寄居的，为那些贫穷，为那些孤儿寡妇，他们所留的啊，所留的这个，就是神的恩典会临到他们的身上，所以。路德他知道这个规矩哈，可能是也是拿俄米跟他讲的哈，所以他就说你尽管去哈。虽然他们很贫穷，可是他们有没有做乞丐？他没有做乞丐哈，因为律法上给他们开了一条路 给穷人，给孤儿寡妇，你贫苦无依的哈，你可不可以生活？可以哈，神会照顾你。像这个律法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他就去啊。好，那十麦穗好不好拾啊？人家割的时候会不会掉？如果这家田主很抠的话哈，说哦，律法上有这个规矩嘛，你们给我手脚放干净一点，不可以掉啊，掉多少扣你多少薪水，可能这样。哎，所以这个不一定很好剪，哎，因为
边角不可以割。
对，边角还是留一些，还是有限哈。穷人如果多的话，大家抢起来也是，分到你的也不多哈。所以这边来讲说哈，你通常去做这个事情的话，你会发现你剪的东西并不多啊，可能剪了一天。哦，好不容易才捡了一些啊，搞不好哎，今天晚上够吃了啊，明天还不晓得够不够，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，所以他是很辛苦的，而且是很卑微的啊。那些在田里工作的都是仆人，都是那些卑女，他比那些仆人卑女更加的卑微，还捡他们剩下的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的事情，但是路德却去做，愿意去做，他是为着婆婆拿阿米的关系去的哈，所以他刚好去的是波阿斯的和田哈，然后去的时候刚好波阿斯也到了那里啊。我们看这个对话啊，你看到第四节，波阿斯对收割的人说：“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”然后他们回答说：“怎么样？愿耶和华赐福你啊！”你从这些对话里面表示他们这些人是很敬虔哈，很敬畏神的人哈。能够讲这些话啊，表示说你看讲话不是随便讲。啊，而且口口声声都提到神，好像神跟他们同在，哎，所以这是不一样。所以他不是说，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。我们看四世纪里面有很多根本不敬畏神的人啊。那这个人敬畏神，他就会敬畏神的律法。所以当有一些人要来捡东西的话，他们会发现，哎，这个田不一样哈，人都很和善，很欢迎我们来。那到别人田的时候，可能在翻白眼啊，在防着我们哈，然后，那在这里就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哈，所以他们就愿意来到这里哈。那这个波阿斯看到波阿斯这个路德，就说这个是谁家的女子？他们就告诉他是摩押女子啊，是从跟马拿米从摩押地来，然后他来这边就说想要来拾取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，表示他还怎么样？哇，很勤劳哈，很殷勤的在那边做工。但是果效如何哈？我们不晓得，可能果效也不是很多哈。那这个波阿斯就对路德讲说：“女儿，听我说哈，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哦。”他了解一些事情啊。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是会按照神的律法去做，如果你到别人的田里的话，可能别人不是这样做哈，因为四世纪大家都任意而行啊。但是波阿斯这不一样啊，所以他为什么跟他讲说在我的田里你一定可以捡到，在别人田里呢，说不定你还被人家欺负啊，那说不定人家故意快要掉下来你要去捡的时候，他就又把你捡起来啊，在前面欺负你嘲笑你啊。那他说我的仆人在田里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，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哈。这个水跟那边吃的东西都不是给别人的，不给外人，是给那些仆人，可是他想说你也可以去吃。哇，这对路德来讲的话，哇，从来可能没有听过这么样子安慰哈，带着恩典的话。他说我是外邦人哈，我怎么样会蒙的恩，你又这样顾恤我哈。这是我们一个态度哦，就是说波阿斯就很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跟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带着恩慈啊，带着安慰，可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配啊，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。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配得的，称为恩典啊。那怜悯的意思就是我们该受的责罚我们没有受到，这是神的怜悯啊。那在这里我们所看到就是一个恩典啊。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波阿斯就回答说，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认识你的民众，这些事人都全告诉了我。所以波阿斯知道路德的所有的事情，哇，怎么这个人会这么了解我，就好像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知不知道我们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事，我们的委屈啊，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他都知道哈。当他跟我们讲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的心真的是会被他受得很大的感动，因为太大的安慰在这里啊。 那接下来波阿斯跟他讲说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。前面是恩典，你来我这里我给你恩典，可是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。神他要给我们不只是恩典，他还要给我们什么赏赐啊？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美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啊，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七节那边讲。所以神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恩典，恩典是白白的，我们不要做什么，可是赏赐呢是什么？是你应得的。我们恩典都是讲我们不配哈，可是赏赐对我们来讲的话，诶，这是你配的，神会告诉我们这是你配的，因为做工的得工价啊，赏赐不是是白白的恩典，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啊，神所给你的啊。所以在这里波阿斯不只是给了路德恩典，而且还给他祝福，就说愿耶和华照他所行的来赏赐他。然后又讲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啊，这个翅膀很有意思啊，神有翅膀吗？我们就形容神翅膀啊，这个翅膀跟有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啊，衣襟，你们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后来这是路德跟波阿斯所说的话啊，你看在第三章，
你看你衣襟遮盖我，
第九节哈，啊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那个衣襟这个字跟翅膀是同一个字啊。当这个波阿斯说啊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翅膀下，愿耶和华用翅膀遮盖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常这样子啊，愿神祝福你啊，愿神帮助你做这个做那个。哎，那如果是神让你去帮助他，你要不要去帮助他？雅各不是讲说，哎，你看到有穷苦的弟兄来，就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耶和华解决你的。
不给他吃，不给他穿的。
你不能说不给他吃，不给他穿啊。他现在讲说，愿耶和华用翅膀遮盖你，直到有一天，路德跟他讲说，哎，愿你用翅膀来遮盖我，他要不要遮盖？他就愿意遮盖了哈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九节，当他说愿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时候，波阿斯愿不愿意做？波阿斯就愿意哈，就是把他娶来了哈。所以我们所看的是这样子啊。那他讲这些话啊，然后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哈，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啊。所以路德是非常的感动，对于波阿斯所说的话啊。那到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就邀请路德来哈，说你来这里吃饭，把饼交在处里。啊，路德就在收割的旁边人坐下，他们就把烘焙的穗子递给他哈。烘焙的穗子是讲到这个穗子是还没有干的啊，在湿的时候是剥开来了哈，把它烘了。听说很好吃，我不晓得你们吃过没有，我也是没。哎，烘焙的穗子吃哈，然后这边讲到他们其实应该是他哈，是个单数，在原文是单数，他把烘焙的这个穗子吃递给他。给他几个，一小块吗？还是很多？显然是很多嘛，哈，因为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哈。然后他又起来拾取麦穗，还是他吃饱了之后觉得说哇，吃太撑了，好，我休息睡个午觉，他就这样子。他没有哈，吃饱之后他又怎么样？他又再去取了啊。然后波阿斯就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容他，不可羞辱他，并要从捆里取些来留些给他拾取。诶，他早上捡的跟下午捡的差别大不大？差别很大哈，因为在早上捡的可能是一根一根在那边找哈，可是下午一捡，诶，奇怪嘞，怎么这么好找？怎么到处都是？哇，从这哇这边拿哈。有多少呢？你看到，直到晚上哈，然后将所取的打一打，打一打是什么哈？他不是把这个整捆都带去哦，而是把它打哈，把那个粒敲下来，敲下来有多少呢？一法哈，一法大概有22-23公升，一公升三公升，你们衡量一下，哇，这个不少哈，可能破纪录了。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这个拾穗的哈，可以找拿这么多。他为什么会拿那么多？是因为主人怎么样？主人恩待他，主人交代这个仆人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。有时候
怎么去换算？
公升，一公升，它是一个容器嘛，啊， 有的比较重，有的比较轻，但是它是那个容器嘛，所以这个一桶，哦，如果它密度大一点，它就比较重，所以不是用公斤，是用公升来算啊，是它的容量。是因为它跟这个主人，
公斤是不是也重？
跟他一起吃饭，啊，跟他一起吃饭，吃过饭之后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啊。当我们跟主的关系还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做工哈，果效，哎呀，还是好像不怎么大啊。你发现，当我们跟主关系好了之后，你就发现不一样的事情啊。发现，哎，奇怪，我的工作的果效为什么会那么好哈？就是因为我们跟这个主有了这个关系啊。所以后来他这个成果就是有这么的大啊。所以耶稣也叫我们也是一样哈，我们不要求什么，我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哈。那我们所需的一切，他都会加给我们了啊。然后呢，他回去之后，他就给了婆婆看，婆婆一看啊，他就知道这个状况哦。路德还不知道，因为他是很 lucky 啊，哦，看运气真好。他一看说，哎，你在哪里拿这么多麦穗哈，在哪里做工哈？然后路德就告诉婆婆，就是一个叫波阿斯的那里，在那边做工哈。那拿俄米就对儿夫说，哎呀，愿他神赐福给他啊。他想说，哎，这个人哈，他是我们本族人，而且是至近的亲属啊。刚才我讲，至近的亲属的意思就是很亲近的那个救赎者哈，赎买者啊。他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说他要去帮助他的死去的兄弟哈。哎呀，那这太好了哈，你跟着他在一起就再好不过了。然后路德也跟他说，他曾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去拾取麦穗，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哈。然后拿俄米觉得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子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里，这才为好。你只要在他田里就够了哈，不要到别人的田里。这个也是神对我们所讲的哈。神呼召我们要在他的葡萄园工作嘛，对，但是他要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，都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啊。你不要爱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，如果你爱这世界的话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面哈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哈。当哎，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之后，我们就不要再去别人那里去哈，因为你在那边得不到那么大的恩典。还有他讲说，你要跟随我的仆人哈，在这里意思是，主呼召了我们之后呢，他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要我们就是要跟随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走这个属灵的道路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哈，你就跟随那些曾经走过的人啊。在雅歌那边有讲说，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去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就要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就可以了啊。而且在神也要我们彼此相爱啊，兄弟之间彼此相爱啊，然后呢要彼此相交。所以跟随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虽然主不在这里啊，可是我们还是要跟他的仆人啊能够在一起。能够跟他仆人在一起做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这个恩典啊，得到这个麦穗啊。所以他们就跟他的这个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啊。刚才这边所讲的，所以我们是出熟的果子，基督也是出熟的果子啊。那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他如何，我们也是如何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个段落哈。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路德就是讲到我们的光景啊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原来是与神的应许是没有份，是隔绝的。可是为什么到后来哈，路德蒙了那么大的恩典啊，大卫从他身上出来，我们也是一样啊，竟然说哇，神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啊。律法虽然给我们有很多的限制，可是律法也给我们开了一些出路啊。在这个出路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得着盼望啊，就可以得着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在这里。那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图画啊，我们都可以当作我们一个属灵的学习的。所以在结论这边讲到第一个啊，我们所看的是要定义跟随。路德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定义跟随拿俄米啊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哦。我们属基督的人也是一样，要完全属他啊，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那里。耶稣也讲说哈，你们若是不是我的哈，你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你们也要在那里哈。 然后我父必尊重他哈，所以他得荣耀的话呢，我们也就跟他一起得荣耀哈。然后我们跟他同去，与他同国，跟他同死，同埋葬，同复活哈。我们要爱他，顺从他，成为一个完全跟随羔羊的人哈。跟随羔羊的人就是做出所的果子啊，这个都是画在一起。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，启示录的第14章哈。所以是一个跟随到底。我们讲到说神呼召我们，就像是神呼召很多人，可是真正能够跟随到底的并不多。二八后来就离开了嘛，啊，路德能够跟随到底。在启示录14章讲到144000人，144000人所讲的是得胜的啊，跟他进到荣耀里面去的，能够唱新歌的啊。然后第四节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啊，从路德身上我们也看到这个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好，我们也是被买赎的哈，做什么？出所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所以当我们能够跟随他的时候，你看到在第17章哈，启示录17章，我们就跟他一同得胜。这边讲到144000人，启示录前面又讲到7个教会哈，7个教会主都对他们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他们得胜，对吧？凡得胜的必如何啊？所以第14节啊，那边讲到说他们与羔羊征战，讲到幕后这个征战的时候，敌基督跟羔羊征战，遭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然后呢，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，也必得胜哈。你看到，你可能蒙召，但是我们也要被选；我们可能被选，但是也要有忠心哈。你看二八，他的情况跟路德其实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本来也可以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好像是蒙召的啊，也是被选，可是他没有忠心到底，跟到一半，他也放声大哭哈。可是他舍不得他的本国跟他的神，他就回去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，定义跟随是很重要的啊，只有定义跟随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基督啊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跟随之后，并不是说哎呀，我们就日子就万事顺利啊，日子就好像是很舒舒服服。我们要勤做主工啊，我们要勤做主工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啊。我们进到神的国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很多东西还没有完工啊，所以常常哎，你是基督徒吗？怎么基督这个样子？那你怎么回答？哪个上代施工？但是不能一直拿这个，对不对？你总是有第一期工程完毕哈，至少吧，你可以先做好这一部分哈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工，我们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做成了之后呢，就不一样。人在我们身上就看到一些丰盛哈。啊，我们是神的工作，我们也要与他同工，我们才能够得着他的赏赐哈。那彼得也讲说，我们不要不闲懒哈，闲懒不结果子哈，那就不好了哈。然后不只是要听到，也要行道，成为一个能够遵行神旨意的。讲到10岁哈，10岁我们也可以形容，岁就好像是粮食嘛，神的道哈，食物哈。所以食物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在读的时候读得很辛苦嘛。开始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，哎呀，读了半天都看不到什么开启啊。哎，可是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之后哈，哎，有个亮光，一个启示进来之后，哇！你一读圣经，一翻到什么里面都很多那个话哈，让你就能够饱足哈。就是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很好的时候，我们读起神的话语，我们捡起这个麦穗哈，也就很容易了哈。那最后就是波阿斯，他是代表基督，他是大财主哈。我们的主是不是大财主？啊，在神里面各样的丰盛都在他那里。他是庄稼的主，我们的主是不是庄稼的主？也是哈，他也是至敬的亲属，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哈。然后他知不知道我们的心？知道哈，他也是很乐意安慰我们，乐意赐福给我们，乐意哈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哈。所以从这里看到，真的是很宝贵啊！在这里看到基督，不只是看到基督，也看到我们啊，看到他对我们的心意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